把神基督的道理存起来，然后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这是彼此。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被建立起来，我们的成长是互相帮助的，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成长的。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里面充满感恩。第十七节我们一起念，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子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接下去顺服，然后爱，然后二十节的听从，然后把二十三节画下来，我们一起念，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是你此事的秘诀。无论你做什么，从主手中来接纳这个事，把它奉献给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教导我们活得像一个基督徒。主啊，你在我们里面所放的是无限的恩爱，叫我们能够用你给我们的来与人相处。这个时刻假如有人愿意打开他监牢里面的门，就求你给他力量，释放心中一切我们不肯饶恕过不去的人。主啊，你的圣光就进来照进我们心中每个角落。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你们休息十分钟。我们这个时刻就向你敞开我们自己，就在我们灵的每一个地方浇灌你奉神的灵。主，我们求你把我们自己里面的黑暗赶走，也把我们的软弱拿走，就加上你的刚强跟你的圣洁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祷告我奉主的名，阿们。请我们看一段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假如你最近常常因为一点小事情会生气，你要去探讨里面积压的东西，可能有些不满，可能过度的紧张，压力太重，都会产生容易生气，可能缺少在神里面的平静，就是领受的不够。我知道有些中年妇女，她们自己里面调整不过这种更年期的变迁，所以会容易发怒。这种时候坦白告诉对方你需要什么帮助，你需要哪一方面的帮助，你告诉他，他就容易一点帮助你，而不要用你的需要用怒气来表达，变成很 destructive force， 毁灭性的毁坏性的力量产生在你生命里面。圣经常常这一句话被念起来，但是实行的很困难。生气不要套日诺，如何防止你生气呢？我给你一些提议。当你要生气的时候，你问你自己，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表达我现在的感受，能不能不用生气来表达。我本身非常相信沟通的力量，用讲话来表达，不要用silence 不讲话来表达你的愤怒，就把它关闭起来，就不通，对方也不知道你在气什么。那这是妇女的武器，她常常用不讲话来做武器，这是不好的武器。你要借着沟通来表达愤怒的时候，问自己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你对对方有不满吗？你用话语告诉他。第二，你问你自己，愤怒是消减你生命的积极力量的方法，你要用你生命积极力量的，不要用愤怒。 但是还有一方面，你只要有 suppress anger， 积压的愤怒是最不好。你要积压的愤怒应该要发泄出来，假如你一定要用愤怒的方式。我常常说，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多方法可以发泄你里面积压的东西，像我是灵修跟大自然是很好的方法。你就在大自然当中，你向神很自然的讲话，你或是看水流，或是看花，或是摸一些草，都是很好的方法。假如你喜欢 shopping 的人，你就到 mall 去走一走。当天可能你花30块钱去买一件衣服，或是去外面喝个咖啡坐一下子，你再回来。很多有管道可以出去，让你里面出去，或是你邀姐妹一起祷告，假如那是对你很有帮助，有很多方法。所以不要让这个怒气积压起来到一个程度爆发，那是更不好。所以为自己找一些疏通的方法，我叫做心理健康的方法，让心理不受积压，让它能够疏导出去。什么叫做给魔鬼留地步呢？就是你里面存 bitterness 苦辣的心，苦辣的心、怨恨的心是魔鬼工作的场所。所以我们许多时候为魔鬼铺台阶，那你铺了一个台阶，他就能着落在那个台阶上面来立足。而且他假如在那个地方立足太久，你受影响就更大。所以不要为魔鬼铺台阶，所以稍微有一点点你可能知道这是魔鬼做法的方法，你就赶快靠主的名拆掉那个平台，不要让它着落。你就开始怎么赞美，赞美神。你遇到挫折，赞美神，借着挫折你能够转向他。赞美神，你遇到挫折才能反省自己。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常常对别人的要求才容易生气，要别人符合你的样子你才能生气。很多时候你的自我很强，自我很强的人容易生气，所以这些东西，自我肖像很弱的人也容易生气，他容易 hurt。 那自我肖像健全的人，他不容易生气，是因为他有自够的力量容纳别人跟他的不同。那自我肖像很弱的人，他很需要别人一直捧他，一直对他好，他觉得舒服啊。所以至于这种东西是基本上你要去改变的东西，基本上你要去建立起来的东西啊。请你注意第28节的偷窃，你不要以为你不会偷，还是会的。我把这地方放着喜欢占别人便宜的人，基督徒假如你是这样子的人，你很难做好的见证，很难做见证。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你知道餐馆的时候，你会不会对 waitress 有很多要求？因为你想你是他的顾客，你来他应该忽视你，所以就你对他有很多不满的要求，拿这个拿那个。然后我甚至看到有人喝了汤，喝完以后叫他再加汤啊。我是以为虽然是很小的事，也是贪便宜呀。很多想贪便宜的东西是一种里面的贪心，你不是去抢，但是你有这种欲望，喜欢贪便宜。注意很多场面你有这种诱惑，基督徒是被栽培起来是愿意给人的，不但给，我还有一个更高的从耶稣学的标准，是走第二里路，这是我的标准。你不必做的，你为了主你去做，你不必给的，你为了主你加给别人，这是第二里路。你去学耶稣处事的原则，从马太五章到第七章，这是处事的原则，耶稣在那里立给我们，你们要人怎么待你，你是怎么待人。但是耶稣特别加一个走第二里路， 走第二里的路的人生就不至于这一种贪便宜二十八节。No, 在基本上我们偷了上帝许多东西，你有没有确实的实行十分之一奉献？我看一百个人当中差不多只有二十个人，通常的在教会的比例是这样，比较好的教会有到 50% 的十分之一奉献就很好了。我真不懂基督徒 claim 宣称自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却在非常基本的神的基本的命令不会实行，而且这个命令是带着应许，你将十分之一送入神的府库，我就从天上开了窗倒给你祝福。经历到的人，他们不但愿意十分之一，他们会一直增加，因为是一种喜乐。但是基本上许多人做不到偷掉神的钱，偷神的时间，礼拜天紧紧的做事，做到最后一分钟还做不够还迟到，迟到的基督徒要反省为什么你会迟到，而且迟到人都是一定的，因为你要做礼拜以前你想多做一点事或多睡一会儿，你根本没有准备来做礼拜，来敬拜神，不是做礼拜。因为这样你就习惯了。你要敬拜神最好从礼拜六晚上开始准备，你的奉献是当天才写的，我从来不这样做，你晚上就写好夹在你的圣经，你的奉献是准备好的，你晚上就预备你的灵，最好从礼拜六晚上你开始读经读属灵的书，你那一天去敬拜会不同的。你假如礼拜六晚上习惯看电视看到十一二点，你的脑子里面装了许多东西，你去敬拜当然进不了那么多神的东西，已经塞了太多了。礼拜天早晨割草怎么要留在礼拜天早晨做呢？洗车为什么要留在礼拜天早晨做？哦，那一天才有空，谁说的？那是你安排的，不是那一天才有空，是你安排的。因为你没有尊重神的日子为圣，你习惯了。而到现在礼拜天敬拜主以前绝对不看报纸，从初中就养成的，从初中就在神面前接受神所说的一句应许，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被必轻视。神够大在你生命当中吗？我们把神放在末了的位置，什么都剩下的才给他。我常常说我最反对人用旧的已经要丢掉的家具才拿到教堂，好像教会只配得收你不要的东西。哎，还可以用啊，还可以用，你自己用好了。我不晓得，我想我没有错，我想神该受最大的尊荣，该被站在第一位，被尊为大。他是全宇宙的主宰，为什么来到我们身上，我们把他贬得那么低的位置，怎么教导我们的孩子蒙受神的祝福？真的 put first in the first, put God as God, 神是神，这基本上的秩序你假如弄好，你的家会不同，真的。但是基督徒很难教导，很难教导，不敢去信任神所给的应许，不敢信任，好像十分之一拿出去就少了一百块两百块三百块，哎呀，这些钱不是很有用吗？不是很要紧吗？钱会占据你对神的心，神钱假如对你很重要，会占据你对神的心。重新调整，不要偷窃神的钱，也不要偷窃神的时间。 礼拜天你分别出来，这是神的日子，回来也不要在那一天做操劳的工作。因为怎么样，我们的灵非常需要操练安静。 The discipline of solitude， 孤单的安静的单独的在神面前需要这种操练。这种操练不出来，你的灵总不进步的。上帝是在寂静当中来向你说话，灵是在安静当中来成长的。我们就在这个属世的世界太多牵挂了。当你这种追求的时候，你不必去问基督徒可以喝酒吗，可以跳舞吗，可以抽烟吗，不必问。凡是减少你亲近神的东西都该去掉，凡是阻碍你灵通的东西都该去掉。太多了，太多嗜好。求神怜悯我们。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吃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把那一行画下来，叫听见的人得一次。造就人的话，鼓励人，把神的话给人。我非常习惯跟人通电话以后，喜欢给他一句圣经，或是跟他一起祷告。我觉得神的话语还是最有力量的，他的话语还是最好的，造就人的。什么造者造就人的话呢？就是把一个人的价值能够被确认，这是造就人的话。这个话能够增加他觉得有价值在神面前，这是造就人的话。第二，造就人的话就是使一个人能够增加信心的话。第三，造就人的话是把一个人里面上帝给他的部分能够引发他长大发展的话语。因为你一句话，他看到他里面的东西愿意去 develop， 这个是造就人的话。因为你的话，他就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很灰心，很气馁，这是伤害人的话。所以开始去发展这一类的话语。再进一步，造就人的话就是你跟别人因为这一句话能够连上更亲密跟真实的关系，那一种话语，连上更真实跟亲密的关系，这个叫造就人的话。我把这种话给他一个题目，叫做表达你感受的话。感受是把人跟人当中建造关系的东西。 Feeling， How I feel。 我们太多注重 fact， 事实。事实是注重做事情，做 doing， 感受是注重你做一个人存在的价值， your being， 你的存在。我的话语能够增加你存在的价值跟意义，这就是造就人的话语。假如我的话语不是毁坏你，但是都是在讲事情，那就是只有第一层，没有进到更深的一层。回去以后开始学习向你家人讲这一方面的话。我感觉我去参加两天的聚会，我一直很想回来告诉你，你对我是很重要的。这个听起来好不好啊？好， 是增加它的价值。有时候先生因为你不从来没有讲这一类的话，他以为你发神经，他会说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他说我现你告诉他我现在在学啦，你听起来怪怪的，但是我慢慢会多讲这一类的话，就是增加肯定你的存在。孩子们也是一样， you know， 这一方面我们缺少学习，所以很少讲这种增加对方存在的价值跟意义，所以我们的口就很少向对方讲到这一种存在的感谢。不要只因为他做了什么，只因为他是你的关系人而感谢他，这样会把人跟人当中的距离缩短，也能除去人跟人当中的阻碍。感受的话语随时随地可以学习，比如说我感觉来到这一种会，我不是只有讲给你们听，我也得到供应。我很喜欢懂得敬拜赞美神的气氛，所以我会觉得我本身可以得到供应，所以我会很喜欢来。这个听起来好不好？这是实在的感受。那我会想，哎呀，假如能更多妇女也能参与这种会多好啊，只有100多个人太可惜了。因为有许多妇女们她们不懂得撇下一些去争取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还没有学到。你说在这个 San Francisco Bay Area这么多妇女，为什么只有100多个人来？那么我就问了一些教会，他们说哦，那是林恩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我要哦，讲方言的，你看到有没有一些阻碍在那里？说某一个形态的是什么人办的，所以我不要去。会不会很可惜啊？太可惜了，这是我们的阻碍。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除去一些我们很多阻碍，层层的阻碍把我们拿走。上帝给我们许多种礼物，其中一种礼物就是你饥渴慕义的心，对不对？你有没有为这个感谢他？啊，我永远想学习，我感谢神使我有一个像小孩子幼稚园的学生很兴奋要去这个幼稚园上课一样，我常常是这样的。那我觉得任何场合神都可以让我学习的地方，这是我们的成长。学习叫人得一处是我们与人交往的目的，不是 you know从人来得到，是我要使人得一处。不要叫圣地的圣灵担忧，这是不要叫圣灵忧伤的意思 grieve。 假如很多时候你灵存要进步，你假如能再三思考这一句话，你就愿意顺服在神面前。很多时候你跟一个人有疙瘩，你不愿意顺服去跟他交通，你在这里祷告说好了我赦免他，但是你后面还会加一句说还是保持一个距离比较没事，有没有这样？那不是圣灵的意思。圣灵要叫你饶恕的时候是彻底的饶恕，积极去建立一种诚挚的友情。不要让圣灵担忧，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灵的程度。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他的印记，有圣灵的记号。所以一个属圣灵的人 他是 very very thoughtful about people and about God， 他很细心，很会体谅别人，也体谅圣灵，体贴神的心。上帝，我们常常想他是一个很严格来审判我们的神吗？他是一个慈爱的天父。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僵硬的时候，他非常的忧伤，他很忧伤。当你悔改的时候，他很喜乐拥抱你，这是慈爱的父神。所以不要因为我们的刚硬让圣灵为你忧伤许久。接下去是一个魔鬼的做工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有不但从那个愤怒进到什么苦毒、恼恨、愤怒、相闹、毁谤、恶毒，这是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撒旦的工作。撒旦是在人心中引发这些事情，这些是毁坏肯定生命的很大的毒素。他说这些要除掉，在这些除掉的原文是从根拔掉，不是割起来而已，是拔掉。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甚至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人与人的关系是由我们努力去建造起来的。我很愿意看到我们经过这一次的灵修会，你的人生观改变，变成一个建造别人的人，把别人建造起来，用你的话语，用你的行动去走第二里路。我牧会的教会常常在教会里面会遇见几位姐妹是走第二里路的人，他们在暗中做许多爱的行为，他们肯用自己的时间跟金钱去为别人付上，他们看到他们撒种的结果。爱是人间最妙的言语， The most wonderful powerful language is love。 那时候不必讲话，那是爱的行动，就产生许多许多奇妙的力量。假如在你教会你还没有注意到有这样的姐妹，你去做吧，你就去做，你会发现你就成为泉水的活源。生命是带着影响力的，我们是互相影响来成长。在后面有一本书是艾德里牧师的书，这也是我最近读的书。艾德里牧师的母亲影响了四个儿子全部奉献。艾德里牧师我个人认识他，他去年才去世，是在我们湾区。他的父亲因为宣教心很强，就从英国到罗马尼亚自己在那里传道，一年才回来两次，这个家全由这个母亲照顾这些孩子。你可见这个母亲的生命怎么影响这四个孩子，全部奉献。艾德里幼小的时候身体很虚弱，但是他奉献自己做宣教师，是因为有一天受到宣教师的报告的影响，他就奉献。当他报名的时候，他们看他的身体，医生检查以后在这个表上面给他写用这个人是冒险的， taking risk to use this person， 这一句话抓住我的心，因为我想上帝当时要用我也是冒险的，因为我是身体很弱的一个人，瘦得不得了，上帝冒险用我。当埃德里去申请的时候，有一个医生也是医生宣教师很关心他，就特别为他祷告鼓励他，就定睛在他身上。 那天清早他要去 interview 这个宣教机构 interview 的时候，他向神求一个证据，说神啊，求你给我一句话语，让我清楚知道是不是你的呼召。那天灵修的时候，神给他的话语是，你的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这一句话够不够？够了。假如神告诉你，你的褥子如何，你的褥量也如何，你就放心了。他到这个 interview 的地方，那一个医生等着在那里要跟他一起祷告。他们找了找去，找一个 office 可以进去祷告，找到一个，一进去呢，上面的墙壁上面挂着一句圣经，你的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够不够？第二次的肯定，够了。这个医生就鼓励他说，我会一直为你祷告。果真这样，神用这一个人50几年。像这样的书你读了只有一句话你就值得了，对不对？我就是这样的，每一本书去渴望吸收一句两句话，那里面的精华。他就这样奉献给主，神不晓得用他的生命影响多少人。假如上帝选召你是一种冒险，你敢不敢冒险去爱别人？爱每一次都是冒险的。当你接受你先生求婚的时候，是不是冒险？他说要爱你一生，你都还没有看到许多证据，你不能说证据先拿出来，送了一些东西就证据吗？是使你冒险进去，爱时常是冒险的，你不一定被接受，不一定得好报，但你还是爱。这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来选召我们的时候，怎么知道你会变成怎么样的基督徒？假如早晓得30年你还是这个样子，他也许不招你不是更好吗？但是他做了。等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明明知道12个门徒都要离开他，他还是照样上了十字架。天下有没有一个比这更大的冒险？是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为人，取了最卑微的状态来出生，来死在十字架上。最大的冒险是神自己做了，我们要继续的冒险。不但这样，我说从这个冒险是进到探险，从 taking risk go into taking adventure， 这是你灵魂的进步。你不再说是冒险了，你说是探险，跟耶稣一道而走去探险，去陪伴一个人，去陪伴一个瘸腿的走人生的道路，去扶持一个没有办法自己走的人，你扶持他，这是探险。从冒险到探险是你灵魂的进步。什么叫探险？你是期待着去走，会发现什么东西跟事情，是你跟耶稣一起走，所以耶稣会让你去 discover something great， 去发现很伟大奇妙的事情。这就是人生，这是基督徒处世之道。求主改变我们，让你从彻底去改变，去奉献。我自己在这几个月写了几个很感动的故事，可惜我没有印你们的份，没有带，有带来但是没有印。有一天有一个人从大陆回来，我跟他通电话，他就跟我做了一个见证，说到他到一个姐妹家住。那这个姐妹呢是去大陆开这个，她是艺术家，她就去盖这个艺术馆，卖这个 frame 这个框框。 那这个姐妹呢，这个人回来呢，她一边讲的时候我一边流泪。她说我们这个姐妹带来许多属灵的书，在她开的店的一个 room 开闭做福音房，带来许多我的录音带去，在那里要传福音。但是她有一个不信主的先生，那这个不信主的先生一直因为 stroke 以后一个人都变了，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变成没有用的人，当然他里面过不去，所以常常无理的发脾气。但是这个姐妹能够冒险到探险去跟耶稣一道而走。有一天这个先生就生气，把他这些书全部要拿去在厨房烧掉，把他的 tape 丢在垃圾桶，叫他家的佣人用一个布袋装起来，把这个书拿到厨房要烧。但是烧了一本的时候火很大，他就怕火烧，就叫他把这个带到垃圾桶去丢掉。我不知道大陆收垃圾的程序是怎么样，反正这一个人拿去要丢，他说告诉那个收的人说，你暂时不要丢，我给你一点钱，我去找一个地方能够放这些书。所以这些书就被保留下来了。这个姐妹虽然受到各种各样的没有无理的待遇，她没有一句怨言，还充满感谢。住在她家弟兄这个人基督徒去住两天回来，他就告诉我说他好像在那里遇见耶稣。我一边听一边流泪的缘故是我自己很自责，我问我说，主啊，我说我爱你，但我曾经为你受苦吗？没有。我曾经为你受虐待吗？没有。主啊，我实在连这一个爱你这个字都不配说出来。这一个平信徒，他不是一次，是屡次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怨言，也从来没有说要离婚，他可以走掉的，但是他充满爱心服侍这一个先生。我就在电话里面自己哭得很惨，因为我自己觉得很亏欠在神面前，觉得自己连这个爱主这一句都不配说，没有受过苦怎么说爱主。所以每当他的女儿要去的时候，我们就再托他送录音带去。有一次我在富勒上课，跟一个女牧师同班，因为女牧师又是中国人太少了，我就跟她成为好朋友，坐在一起，每天一起回宿舍。这是几个月前的事情。有天晚上我邀她到我的宿舍一起烧饭吃饭，她就告诉我她的见证。他说他十几岁少女的时候，因为邻居有教堂，他就去了主日学，就信了主。但是他的父亲百般逼迫他，打橄榄逼迫他，但是他都没有屈服。后来他奉献，他说他的爸爸用软的用硬的用很多方法，在兄弟姐妹当中分东西的时候故意不分他，他说他像一个死去的孩子，不算是他的孩子了。他说那个最难受。他说骂打还可以受，但是这种被拒绝在兄弟姐妹当中太难受了。他奉献要去读神学院。他说他的父亲阻碍。他就想再等一年看看，结果等一年父亲也没有改变，他就毅然而然就决心要走。只有他的妈妈为他买一个小皮箱，他说只有妈妈送他去坐车，偷走的。他的父亲醒过来又知道他偷走了，去叫了警察局长。警察局长是他父亲的朋友，要跟警察局长去要把他追回来。上帝就借着这个非基督徒的警察局长说一句话，他说你的女儿又不是去做坏事，是去毒食， 你这样对他，假如一天他气馁过分自杀，你不是会后悔吗？他说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他婚姻反对，结果两个都自杀。他父亲说了，听了这一句话就改变心意，不去追他回来。他说他没有钱，去上了神学院，每个学期有一个信封写他的名字，耶和华以勒，放在他的桌子上面。他就这样读毕业的。我想到他，也想到自己，说神啊，他们都为你受过苦，我受了什么？他现在做牧师，丈夫也是牧师，结出很多果子。他的父亲年老，去年癌症，他回去印尼带他到中国大陆接受治疗，在那里接受了主悔改受洗，回去没有几个月就过世。所以父亲最 proud 的就是这个女儿，过去虐待他。他说他回去参加葬礼的时候，站在他父亲的棺木前，他知道他里面有很多积压，他说父亲，我饶恕你，愿我得释放，不背这些积压在我里面。主耶稣值得你用全世界换他。今天我们却那么轻易地把世界拿来换主耶稣。有一天我去参加我们的便当，来了没有？来了 OK， 我应该停了哈 OK。 上帝会借着许多机会来造就我们，改变我们的人生观跟处事的方法，让神指示你吧。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光照我们，在你的光中我们就看到自己。主啊，带我们脱离捆绑我们你所不喜悦的地方，除去我们心中的恶毒，也改变我们说话处事的方式，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主耶稣，使我们成为造就别人的人。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时间很快的过去，我们就不久要再见了。It's a beautiful gathering and it's a blessing. 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那么美，也是。像我们就是有一个很美的在一起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在我们当中，他使我们美丽，所以告诉你旁边的人，因为主我们都很漂亮。我们的主是世界最美的，你要渴慕他，你就会更美。那希望下次我们的 dream 会 come true。 那我们可以有一个空中学校，就是借着通信互相鼓励，但是你们要先做一件事，每一个人写一篇文章。没有文章不能吃饭。所以要写一回去，赶快写写你这次的感想，你得到什么，不必写多，训练写的时候写得很少就好了。然后呢，有人说要叫我自我介绍，我不晓得怎么介绍。刚刚陈牧师说有人叫我自我介绍，是介绍什么呢？我都不知道。
这位姊妹渴望更多认识周牧师。
我平常最喜欢介绍自己是我是神的仆人， 然后我是甘县教会的主任牧师。那我成长的环境是在生意场里面成长，因为我妈妈是开店。那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哥哥在33岁的时候过世，癌症一个礼拜之内就去世了。那幼小的时候就喜欢追求神，初中就开始为此工作，就教植物学，参加野外布道团，跟谢教师常常一起侍奉主。我想影响我很大的是我的祖父祖母，还有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牧师。这是在我初期建造信仰的时候，他们给我奠下很美的基础。所以我的牧师做我的牧师28年之久。那我想他是叫徐有才牧师。那刚刚有人